阻吓俄国北约地中海大军演，美国航母亦都参与，强化乌克兰国防，美国两亿军援物资首批到位。美国国务院谴责中共冬奥之前重判11名法轮功学员，大陆公务员降薪之后公开闹中央领导消极怠工，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释放郭飞鸿。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乌克兰边境局势紧张，美俄关系亦都因此更加紧张。俄国刚刚宣布将会在全球几个地区进行大规模海上军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21号就表示，北约将会在地中海进行大规模军演，美方航母杜鲁门号亦都会参与其中。俄罗斯国防部20号宣布将会在地中海、东北大西洋、北极和太平洋等地区进行大规模海上军演，其中包含同伊朗、中国正在阿曼湾进行的联合军演，这些演习涉及140艘军舰、60多艘航空器、大约10000兵力。俄国强调这些演习旨在操练海军和空军行动，在全球大洋保护俄罗斯国家利益，并对抗针对俄罗斯联邦的军事威胁。美国21号亦都宣布，北约从24号开始将会在地中海展开代号为海王星22号打击的大规模军演，演习将会持续至2月4号。柯比强调，演习目的是展示北约整合航母打击群的海上打击力量，并凸显北约阻吓和防御的威慑能力。但他亦都说，该演习并非针对乌克兰相关情况而设计。柯比说，该演习大概从两年前就开始筹备，当时没有预料俄罗斯会对乌克兰采取行动，因此两者毫无关联。但法新社发现，该演习并没有出现在去年公布的排定演习行程上。不过柯比亦都说，盟国在讨论的同时确实曾经考虑到日渐紧张的区域局势，但经过详细的思考之后，北约决定维持举办这一场军演。美国国防部强调，奥斯丁的决定反映出持续在欧洲部署的需求，但未提到乌克兰危机。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原本要穿越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前往中东部署，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命令杜鲁门号继续留在地中海海域巡逻待命，好让欧洲盟友在和俄罗斯的紧绷关系当中感到安心。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1月22号宣布，作为向乌克兰军方提供2亿美元安全援助计划的一部分，美国的部分物资已经在星期六清晨抵达乌克兰。美国大使馆在 Facebook 上发帖说，这一项捐助包括重达近20万磅的致命性物资，包括为乌克兰前线部队提供的弹药，这样表明美国对乌克兰主权自卫权的坚定承诺。大使馆还说，去年美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 6.5 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自2014年以来，美国的援助已经超过27亿美元。大使馆表示，美国将会继续提供这一类援助，以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努力捍卫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免受俄罗斯的侵略。正如拜登总统告诉普京总统的这样，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超出已经提供的额外防御材料。今个礼拜稍早，乌克兰国防部情报评估，俄罗斯已经在边境地区集结了超过127000名士兵。俄罗斯要求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但北约拒绝答应这个要求。随后俄罗斯以安全问题为由，扩大了和乌克兰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礼拜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日内瓦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举行会面。布林肯警告俄罗斯说，我们一直很明确，如果任何俄罗斯军队越过乌克兰的边界，那就是再次入侵，将会受到美国和我们的伙伴和盟友的迅速、严厉和一致的回应。 美国国务院1月21号谴责中共对11名法轮功学员判处长达8年的有期徒刑，只因为他们实践着自己的宗教信仰。1月14号的判决是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几个礼拜宣判的。美国国务院呼吁北京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和虐待，释放那些因为信仰而被监禁的人，并查明失踪学员的下落。一名国务院官员在电邮当中向大纪元时报说，自1999年以来，中共一直企图消灭从中国大陆传出的修炼功法、法轮功及其和平修炼者，还包括为其信仰权利抗争的人权捍卫者。这一位官员援引了有关酷刑和严厉判决的报告说，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国政府至今仍在镇压和虐待这个群体，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每年都面临着拘留、骚扰以及报告显示的酷刑和虐待，原因只是他们和平地实践着自己的信仰。被捕的法轮功学员往往未经审判而被长期关押，不允许委聘合适的律师代表，并因为虚假不实的罪名遭受惩罚。这11名法轮功学员在2020年7月被拘留，因为他们拍摄了当局在疫情早期处置不当的证据，然后和大纪元时报分享这些图片。他们被拘留了15个月，至少有一名律师因为受理他们的案件而被吊销执照。美国参议员斯科特对大纪元说，今次对提供疫情信息的法轮功学员的最新攻击是中共暴行的最新证据，更加有理由切断联系，停止支持这个邪恶政权。面临最重刑期的法轮功修炼者是53岁的静物画家许娜，他曾经因为信仰而两度入狱，并遭受了狱警的各种酷刑，包括将他的双腿强行拉成180度，三名囚犯还坐在他的腿上和背上不断施加压力，使他经历难以忍受的痛苦。许娜的丈夫民间音乐家于宙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被捕，在被拘留两个礼拜之后死于酷刑。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布劳迪批评说，这个厚颜无耻的判决是向世界发出的一个信息。想一想，中共选在最引人注目的时刻对许娜作出判决，在奥运会开幕前三个礼拜，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北京。这样就好像中共故意向世界夸耀他可以随意监禁法轮功学员，而且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们。我们不能够让这一样东西成为事实。河南郑州去年720特大暴雨，郑州5号地铁站水浸和京广隧道被淹没，造成重大伤亡。日前中共官方公布郑州暴雨调查报告，罕见承认郑州官员们报遇难人数，不过民间仍然普遍质疑官方的统计数字。1月21号，中共国务院公布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说，郑州市因灾死亡失踪380人，其中在不同阶段瞒报139人，郑州市本级瞒报75人，县级瞒报49人，乡镇街道瞒报15人。报告说，去年7月25号至28号，郑州市连续4日未通过报灾系统上报遇难人数，截至7月29号仅上报97人，直到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要求才上报，7月30号上报322人，8月1号上报339人。报告当中的中央领导是指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报告认定郑州市及有关区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此负有领导责任，90名官员被处分，并定性事件总体是天灾，具体有人祸。随后中共官方宣布撤销郑州市委书记、河南省委常委徐立毅的书记职务，并立案审查，副市长吴福文被免职，副市长李喜安、陈宏伟被记大过处分，市长侯鸿被降级。去年郑州720水灾引发海内外强烈关注，当时流出的大量影片、照片显示，洪水灌入郑州地铁5号线车厢，几百名乘客被困在车厢内好几个钟头，京广隧道几百辆汽车被浸在水里面，死伤惨重，引发民怨。 时政评论员郭平表示，中共官方被怀疑存在无预警泄洪，为卸责大肆宣传郑州遭遇千年一遇的洪水。事后官方统计因灾丧生398人，但民间统计的数据为近万人。郭平表示，中共承认市级组织在重大灾害当中刻意瞒报数据，这个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由此可见，二十大之前中共内斗的激烈程度非外界可探，副部级官员因为处理灾害不力而落台立案，在近年来应该是罕见的。资深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在《远见快评》节目当中表示，这一份认定郑州瞒报的调查报告本身亦都存在严重的瞒报，因为如果真实的数据太过巨大，一旦公布了，这样不单止郑州书记要追责，恐怕连河南省官场以及他这个总理本身亦都要被追究领导责任。从去年年尾开始，中国一些最富裕的省份都传出公务员减薪消息，地方基层官员人心开始浮动。据江苏一名公职人员近日证实，他们从去年10月开始就被大幅降薪，为此大家开始公开闹中央领导，工作亦都变得消极。去年年底，有网友在微博上表示，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以及上海等省市公务员都相继收到减薪通知，降幅大约为2至3成。据江苏省一名县局级单位公职人员加明19号向大纪元表示，江苏省公务员同事业编制干部降薪从去年10月就开始了，公积金亦都降到去年6月份的水平，他原来年底奖金能够发5万元，降薪之后就剩低1、2万。他说，以前院里面的那些局长科级干部只是年底奖金可以有10万、20万，还未计平时的工资，现在都没了。从今年开始，我们年底的奖金要退还了，有些地方是从2017年开始退，我们苏州是从2021年开始退，上面的讲法是这个是中央要求的。另外年假补贴也都没了，如果夫妻都是公务员就少了近2万元，加上文明奖金亦都取消，夫妻两人等于又少了2万元，一共就没了4万。公务员电话补贴、交通补贴亦都一律取消。加明说，今次降薪意见非常大，大家的反应就是公开地闹发牢骚，住房补贴降了之后大家都闹中央领导是250，现在造假编数据折访的就一点动静都没有了。我们科里面的人说，我们这么忙做什么呢？我今日下午到单位，见到同事下午2点几才到单位，4点几就收工了，好消极。据加明表示，降薪只是逐级口头传达，不敢留文件。加明的领导解释说，降薪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进行第三次工资分配，不想做的公务员可以辞职。加明就认为，降薪其实就是政府没钱，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招了，让你套钱。对此网友建议说，万万估不到浙江共同富裕第一步是从公务员降薪开始，难道默认公务员是富的那批人？但是考公务员的反而更多，说明其他行业更不稳定更惨。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礼拜五发声明，呼吁北京政府释放再度遭到拘捕的中国著名民主活动人士郭飞鸿。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主任塞德里克·阿尔维尼说，在过去已经拘留了郭飞鸿11年之后，中国政权再次拘捕他，表明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压制中国最热心的新闻自由捍卫者之一。他呼吁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加压力，争取释放郭飞鸿以及所有其他在中国被拘留的记者和新闻自由捍卫者。2021年1月28号，郭飞鸿试图离开中国前往美国探望患癌症晚期的妻子张青，但被拒绝登机。张青在今个月初去世，没再见到她的丈夫。无国界记者组织最近出版了《中国新闻业的大跃进》，揭示了中共政权近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新闻业和知情权的空前镇压运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 至少有128名被拘留者，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的2021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当中，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排名第177。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